那第二方面我们来讲讲看，我们来如何培养孩子好习惯，直接讲这个话题哈，如何培养孩子好习惯，养成习惯，养成如何让孩子养成习惯。我们整个课程研发团队经过深入的探讨和思考和总结，我们总结为这四个步骤啊，各位记好了，这四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呢就叫找动力啊，就是找一个养成习惯的动力啊。我讲所有养成习惯的背后本质是父母如何让孩子养成习惯，能理解吧？不是父母永远扶着孩子做这件事，是父母如何在你不放手的时候，在你放手的时候孩子还依然有这样的习惯。所以第一块叫找动力，第二个点呢叫给肯定，第三个呢叫造环境，造就是营造的造，造环境，第四个就是要常反思。那这四点是我今天晚上讲的核心内容，我会一一跟大家讲。第一个叫给动力，那么心理学家研究发现，仅仅是给动力这个行为，就一旦一件事不只是做，而是想明白为什么做啊，以及做它的意义和价值，或者是不做它的痛苦，这件事想明白之后，我们就能提升这件事的 47% 的成功率。那可见给动力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，对吧？比如说我们郭艳芳老师在培养他孩子成为武术冠军的时候，后来走向武术冠军的路上，练武术是个非常痛苦的工作，对于很多孩子来说他比练钢琴要痛苦很多倍，你想体力上特别疲劳，对吧？特别辛苦。那郭老师就是带孩子去参加，看了很多武术的比赛啊，参加了很多武术的活动，让他长了见识，看到台上颁奖那个场面，让他找到目标，找到动力，这件事对他帮助很大。所以任何的行为习惯的养成，首先要思考他为什么做以及不做的痛苦。因为找动力有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就是他做努力得到的结果是什么，以及他不做带来的痛苦是什么。就很多习惯养成是要给他强调他不做带来的痛苦，也同样有效。所以我的孩子呢，在成长的过这么久成长的过程中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他基本上做的每件事我都让他坚持下来了。那坚持下来原因是什么？那比如说他从3岁多开始，我们就每天打卡英语啊，每天打卡英语，就做英语的阅读啊，英语的活动学习。我希望英语就我这一代英语的学习呢，其实完全是低水平的，我们学习就是为了考试，所以我们英语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啊，学的英语基本上都是哑巴英语啊，不会运用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孩子这一代英语要变成他的基本能力，他不光会英语，而且英语不是用来考试的，是可以通过英语来学习、交流、思考，对吧？来获取信息的。英语是他基本应该掌握的语言，是他的工具，所以他必须要把英语进行母语化的学习。那么从3岁多开始，我们就每天坚持啊，然后打卡，大概20分钟时间。然后从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大概到5、6岁的时候，我就干嘛呢？有两件事。第一个，我们要到美国去游学啊，到美国游学，带你到美国去。那到美国去，你要游学，你要跟美国人生活啊，要讲话，那里沟通就很重要。想不想去？很想去。我跟他讲历史，讲很多国外的生活，他很想去看看。然后呢，他又知道到国外语言关要过啊。然后第二个，我又跟他讲说，我跟他讲马云的故事，说马云为什么人生有那么大的逆转啊？读书刚开始也遇到很多阻力，就是因为他因为英语比较好，到西湖边给老外当翻译。那么很早就认识一个澳大利亚的孩子，结果就通过那个孩子的认识交了朋友，然后经常书信往来，在中国相对封闭的环境下，他竟然知道了全世界发生的事情。后来他还被邀请去到了澳大利亚，然后后来又因为英语好可以去到美国，可以洞察全世界，所以他能够在中国做那么大的事业。我跟他讲，我说你的目标也可以跟马云一样，到西湖边给老外当翻译。你看，我也给他讲明白这件事为什么做，所以我们就一直能坚持下来来做这样。所以这件事的背后是告诉我们，为什么做其实比怎么做还要来的重要，对吧？那这是讲在学习这个层面上啊，比如说在数学这个层面上，我们也同样如此。就是跟他讲啊，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要赚很多钱，我说你很多钱你数学一定要好，要不然你算不清楚，对吧？数学的起源最早就是用来分田地啊，埃及尼罗河当年啊每年泛滥，对吧？泛滥完之后呢，那个数学怎么出来的呢？那尼罗河泛滥之后，那个我讲的几何怎么出来的哈？然后每年冲刷之后呢，这个原有分的田的模式要重新分配， 所以他们测算一个面积的方法，那这个几何是这么诞生的。那数学是怎么起源呢？就是家里放羊，你搞不清楚羊多少个，对吧？然后你口袋放小石子哈，然后我们讲了一些数学故事，然后我跟他说他要成为企业家赚很多钱啊。有一天他跟我讲他要赚600亿啊，然后600亿，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拿人民币啊，就100块，100张100块，就10000块钱的人民币，然后呢给他量体积啊，给他量体积，然后这100张10000块人民币大概算起来面积是多少。因为我给他算两件事，第一件事你要赚600亿，那这个600亿到底堆起来有多高啊？我们测算完结果大概是100多米的高度啊，100多米的高度啊，非常高啊！我跟他讲啊，有多高多高，他一看哇，也很震撼，对吧？然后第二个呢，就算面积啊，然后我说大概是我们家那个房子啊，160多方那个房子，要1.8个那个房子，1.8倍那个房子大小才能，就是一个还不够，要再加0.8个这样的房子，才能放下你赚的600亿的现金啊啊！当然，其实我做这一切呢，是告诉他，让他体验一下数学，所以他觉得很有意思。然后有一天啊，他感冒了。他感冒之后呢，他就给我出数学题，说8×8等于几，然后我说8×8=64，64×64等于几，然后我们俩一直算，然后就一直聊一下他，然后我给他出过数学题，他给我出过数学题，然后出完之后他竟然说，哎呦爸爸我感冒好了，然后我就得出个结论说，啊我就得出个结论说，我说孩子你竟然学数学能把感冒都学好，了不起。你看从此我逢人就说我们家孩子啊学数学能把感冒都学好。所以他经常晚上睡觉我们俩一聊天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爸爸我给你出道数学题吧，5000200×5000200等等啊，就讲一大堆好玩的事情啊。所以我觉得慢慢培养他的兴趣。好，那这是我刚才讲的啊，让他明白为什么。那至于很多生活习惯，比如说刷牙怎么让他养成刷牙习惯，洗头怎么洗，我印象非常深啊，就是你看我们家两个孩子，他的习惯是不洗完手是不会吃东西的，甚至谁吃东西他都是阻止的。然后呢不刷完牙他是不会吃早饭的，即使他早上可能偷懒了没有刷牙，但他都不会轻易到餐桌前吃早饭，他必须要去把牙刷好啊。然后刚开始洗头，那小孩洗头也是很痛苦的啊，他洗头哭啊。我有天呢就找了一段视频，这个视频讲什么，就讲一个长期不洗的头上他是怎么长虱子的。我带他看完这个视频，然后呢我就给他看这个放大那个虱子的图片，我说这个虱子什么样什么样的，哇，看完他特别害怕。然后害怕完之后呢他就说洗头啊，然后他因为他刚才洗头只要洗他就哭嘛，那后来呢他就变成了什么，他就洗的时候啊他就变得很勇敢了，然后就鼓励他，我说要不要哭要不要哭，他说不哭不哭不哭，然后他不断的条件自我反射自我强化之后，那现在每次洗澡他已经独立自己洗。那我讲这块可能对大家的孩子来说，你可能会觉得诶好像他偏小一点哈，你们家孩子可能大一点，但是逻辑和道理是一样的。一个人呢做一件事基于两方面，总结一下，第一个是这件事给他带来的渴望，第二件事是不做带来的痛苦是什么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对吧？啊，所以就像前段时间啊，有一个孩子啊，妈妈说他不读书啊，不上学了，结果当他啊说自己挣钱，然后就给他到工地里干了3天，哇塞，那3天真的很痛苦啊啊，好像是家庭装修啊，给人家装修啊，就是找一个亲戚工地这个房子装修。然后在里面刷油漆干了3天之后啊，他就非常的痛苦，最后他说要好好读书了。所以我想背后的逻辑大概也是一样的。好，各位要记得，一头牛啊在拼命往前跑的时候，他为什么往前跑，因为在牛背上绑了一个棍子，前面放了一堆干草啊，所以表面上看这个牛是自己在努力，但是如果他看不到方向，他是非常痛苦的，对吗？他是非常痛苦的。但是我们很多父母啊特别习惯干的事是从来不给牛放干草，却拼命让牛干活，这是不符合逻辑的，我想对吧？你要想让它干活，你就必须要学会干的事是什么，是要给它放干草。如果你不停的让它努力，但是却不给它讲明白为什么，对吧？不给它讲明白为什么，那牛也是非常痛苦的。好，那么定下目标之后，我们就要根据目标来制定实施的方案和计划，这个我在前面也讲了无数次啊，关于什么时间做，什么地点做，怎么执行，做的频次是什么，就把它放到孩子的日常管理的表格中来啊，这样活动就开始了。